书接前文，虽然自己去借兵，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刘邦是血性的汉子，
哦，
乱世啊，乱世啊，土匪横行啊，在这儿又遇上了。我说周勃樊哙在，领着弟兄们冲上去，快把前面那波人救了，把后边那些土匪全给我宰了。
是，弟兄们来呀、啊！
攻城你看拿不下来，平地打仗可行，一个人多势众，那土匪哪见过这个？一个冲锋哗，土匪是尸横遍地，落荒而逃，给杀散了。前头那些人得了救了，圈住马回来了，为首领头的从马上跳下来，抖衣而战呢、啊。那头发都散乱了，又把头发拢了拢，衣服整理整理。谢谢各位英雄好汉，谢谢各位，别谢谢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主公。这个人来到刘邦近前，倒身便跪呀，恩公在上，多谢恩公救命之恩，棒棒棒，磕了仨响头。刘邦一看呢，有点过意不去，从马上跳下来，请起，算不了什么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嘛，我绝不能见死不救。哎，打了照面，离着这么近，刘邦仔细看，小伙长得够材料，有30吗？30郎当岁，面似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方海阔口，有点小黑胡，一瞅着非常斯文，一瞅着是做学问的。再看后边的人，长短不齐，有胖的，有瘦的，一个个狼狈不堪。文人占了一半，练武的占了一半，都能看出来。刘邦就问：“哎，壮士，尊姓大名？”哎。您高抬我了，小可姓张，名良，字子房，我叫张良。
谁？
张良？
你就是张良啊？哎呀！
久闻张先生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在荒山相见，三生有幸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了不起呀、啊！我救你是我的幸运呢。张良就问：“阁下是？”看个大旗，哎，旗怎么卷上了？打开，旗拔了，打开了。沛公刘反抗暴秦，您是沛公刘邦啊？
哎呀！
您的大名也是轰雷贯耳，我早就听说了。您在芒砀山斩蛇起义，了不起了不起，互相敬慕。刘邦说：“也别走了，你们去别闲着，打扫战场，看看能捡点什么胜利品啊！我们在这歇歇。”张先生，来席地而坐，咱们唠扯唠扯。这叫什么缘分？人这一生有必然，有偶然，这就是偶然，互相爱慕。前文书咱说过了，张良了不起呀、啊。论他的身世来说，他家往上翻四代都是韩国的丞相，他是韩国人，本不姓张，姓姬，后来为了逃难改了姓氏了，姓张，名传出去了，就不恢复原姓了。历史上记载都叫张良，没有叫姬良的。他本姓姬。现在韩国完了，张良流亡四方啊。咱们曾经说过，他培养一个勇士叫石铁武，刺杀过秦始皇，结果那一锤没砸中，石铁武死了，张良逃亡，后来跑到邳县遇上了项伯，就是项羽的二伯父，两个人合在一起了。 由项伯供养张良在家里读书，张良使女在齐桥遇上了黄石公，传给他太公兵书，要不张良有那么大的学问奇才，汉三杰之一啊，那绝对够得上是军师的份儿。有人曾经做过比喻，说姜子牙军师统帅，诸葛亮未来的了不起，还有张良，究竟他们几个人谁高啊？还得是张良高，就这张良论才学不比那两个人差。高在什么地方？他辅佐刘邦闯成了天下，刘邦是汉高祖，大封百官，张良是辞官不做，封刘侯也不待，功成身退，明白看透了世间的事儿，隐居大山之中得了个善终。那些人则不然的，诸葛亮多明白，最后累得吐了血，死在五丈原，把老命都搭上了，哪像张良这么明智啊。张良立志扶国，要扶韩国，要对得起先人。现在呢，自从跟项伯离开了，项伯为什么离开呢？项伯说，兄弟，我得投奔我们家里人去，我们家里人在吴中举事了，哎，现在我们家老三也成气候了，侄儿也长大了，我们要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我这财产全归你了，哎，你就在这混吧，我走了。项伯走了，张良就利用这些财产把它变卖了，结交江湖义士，有练文的，有练武的，就他身边这些人。后来千方百计找了一个人，就是公子成。公子成是谁呀？韩国的遗孤，要立他为君，光复韩国，秦楚燕韩赵魏齐打算复国。张良这前半生就为这个事儿奔走啊。后来张良就感觉到人单势孤，他那胳膊怎么举，人气儿没有，没有人气，聚拢不上来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乱世年代要想立国，要想推倒暴秦，没人能行。后来有哥们给他出主意，说咱们呢赶奔吴中去投靠项氏叔侄，咱也去投奔去了，最好到那咱也去借兵去，能借个几千军队，越多越好，回来咱再扶国。张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带着这帮铁哥们赶奔吴中。那会儿啊，他们是奔吴中，因为路上哪有像现在地字头的车揉下几小时就到了，他没有，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量，得走的何年何月，那变化大的多的多了。后来楚军到了九江，他们要奔九江，后来半路听说了，又改了奔盱眙，他们又转到奔盱眙，没想到在山里上遇上土匪，这才巧遇刘邦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人跟人呢，的确得有缘分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刘邦和张良就有这种缘分。您说怎么那么巧？在借兵的路上偶遇，同时刘邦还是张良的救命恩人，两个人呢，亲密的不得了啊，席地而坐进行长谈。谈话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对方都彼此了解了，离着这么近。张良一看呢，哎呀，刘邦这个人长相真不错呀，大帅哥，别看四十岁挂零了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一步美然，漂亮，面相上张良就喜欢他， 一听刘邦讲话，这刘邦啊不拘小节，有啥说啥，有时候斯文，有时候低俗，但是叫人爱听，在他面前不拘束。有时候说的张良是捧腹大笑。刘邦一看张良是个读大书的人，小伙长得帅气，面似冠玉，眉分八彩，大眼睛，双眼皮儿。小伙是口赛悬河，滔滔不断，讲的都是五经八典。哎呀，有些话呀，刘邦从来都没听说过，心里头想，这是念大书有学问的人。哎呀，相见恨晚呐！这种人怎么不跟我交个朋友呢？要早几年跟我相识，跟他在一起，我得长多少学问呢？怪不得有那么句话：鸟随鸾凤飞腾远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！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，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总长狗尿苔。你这不服这个劲儿不行啊！跟有学问人在一起，跟没学问庸俗的人在一起，他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刘邦心里他高兴啊，先生，相见恨晚呐、啊。你到哪里去？盱眙。哎，我也上盱眙。刘邦就问：你到盱眙是办公是办私事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向楚国去借兵。巧了，跟我一样，嘿嘿，我也去借兵，咱俩正好结伴同行。是了是了，好好好好。休息够了，开始起身，两路人马合在一起，刘邦和张良并马而行，后边队伍跟着，赶奔盱眙。一路上说说笑笑，倒也不寂寞。您说怎么那么巧？都看着盱眙德胜门的城楼了，再有二三里就到了。双阳岔道，从那个岔道上来了一支军队，有个大山坡挡着，又有树林，没看清楚。等遇到一起了，双方都紧张了，认为遇上敌人了。站住！口令！盾牌、弓箭、弓弩都准备上了，以防万一。后来一打听，彼此都明白了，闹了半天是楚军。楚军问明白怎么回事，马上向大元帅项梁禀报。项梁就一皱眉呀、啊，沛公刘邦、公子张良偷奔我们来了。哎呀，不巧，我们正好刚搬家，还没等进城呢，你说哪有功夫招待呀、啊？但是不能冷了朋友的心，人家千里来投，传下令去，告诉刘邦和张良，二位就地安营扎寨，听候我们的消息，过两天一定宴请。有人下了通知了，刘邦一听啊，得谅解人家，人家正搬家呢，我们凑什么热闹，等几天就等几天吧，就地找了个不碍事的地方安营结寨。刚把营盘扎好了，有人报告说楚国呀给送来吃喝来，什么东西？刘邦张良一看，一百头大飞猪，二百多条狗拿笼子装着，五十头飞牛，一百头羊。这还不算，后头拉着粮米乘车的酒都给送来了。送东西的人还说大元帅交代的清楚，恐怕各位啊路上辛苦了，你们所带的粮食不多，因此这是城里调拨的军用物品，共计二位。二位啊，还缺什么少什么，尽管言语，我们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。
哎呀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呀、啊！
哎呀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、啊。你说这我们怎么好意思收啊？既然送来了，那就代表我们谢谢谢谢啊。 你看楚国想的多周到。翻回头咱们再说项梁和项羽带着150,000精兵。那位说你说错了吧，不是200,000军队吗？但是燕路之上攻关夺寨占了很多的地方，不得派人留守吗？哪个地方也得留个3000-5000人，所以到了盱眙就有150,000大兵，那就够用的了。进了德胜门，进了城了。这个地方盱眙陈英早就带队在这恭候着呢，一看大队人马来了，元帅到了，少将军到了，楚怀王来了，跪倒迎接，老百姓跪倒一片，烧着香磕着头啊，像迎接圣神一样敲锣打鼓，把他们送到王宫。哎，这儿啊咱还得交代一句，这陈英代表20,000多军队代表盱眙的父老上九江请楚怀王请项梁迁都到盱眙，后来经过君臣商议同意了，让陈英回来做准备。陈英乐得直蹦啊，回来就说父老乡亲啊，各位弟兄，喜事儿啊喜事儿啊，楚怀王要迁都搬到咱们城来，哎呀项梁大将军带着人马也要来，让我打前站进行安置。父老乡亲，往后咱们盱眙就是大楚国的首都了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大家赶紧干活啊，平整街道，修饰房间，另外要建造王宫。那玩意儿是吹气儿啊，土木工不可轻动啊，那建王宫得多少钱，得多少材料。后来请了一大帮专家，工程师、技术员、土木专家等等等，虽然那阵儿没有这名词儿，但是不缺乏人才。大家商量了再三，有人指出现修建来不及了，我看最好的地点就是三皇庙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那是咱们盱眙城最气派最中心的地方，把三皇庙改建一下变成楚王宫，那多省事儿！哎，咱们就装饰装饰就可以了。
哎，行啊，
实地一测量够，那还能像北京故宫那么大，像沈阳故宫那么大？那不可能，这么点小城里头，像模像样的有个地儿就可以。分谁住？说书的住，那就是说书茶馆；楚怀王住，那就是王宫。修鞋的在那住，就是修鞋的鞋棚，这玩意儿分什么人住，所以三皇庙就变成了楚王宫，人多好干活，金碧辉煌，前头午门，往后头朝臣门，正中央议政殿，往后是王宫行辕住的地方，挺排场，这边动工，旁边修大帅府，帅府得大点儿。现在是战争年月，经常开军事会议啊，所以这帅府选在哪儿呢？选到城隍庙。那个年月你看老百姓就那么苦，勒紧裤腰带，他舍钱建庙，叽里嘎啦到处都有庙，城隍庙也相当气派啊。据说斩将封神之后每处都有城隍庙，白天是郡守知县说了算，阴间是城隍老爷说了算，他管阴间的，因此城隍庙相当气派，变成元帅府，经过动工修好了，辕门、义门、议事大厅、二厅，后边是住处，还有军事府、将军府，怎么办呢？把这趟街全划下来了，改个名叫玉露街，拓宽平整。夯实了，把所有好房子全耗下来，粉刷一新，全做将军府，短时间干大事儿啊！哎呀，这路忙活呀，都忙活完了，这才发出邀请， 准时楚怀王才驾到。等怀王进了城之后了，文武陪着，陈经陪着，哈着腰不敢抬头，在头前引路，心里蹦蹦直跳，不知道人家满意不满意。先参观王宫，他这才发现楚怀王啊，十三四的小毛孩子，长得细长，小脸沉着，小单眼皮勒着，戴着王冠，下边勒着带，穿着赭黄袍，没有笑模样。你别看是十三四小孩，一眼就看出来城府极深，比成年人那心事还重。书中代言就是楚怀王就心术不正，就这么点个小孩你就看出来了好耍阴谋，现在年纪还小没显露出来啊，这是说书人做个解剖，外人不得而知，他全靠他娘的韦太后牵着他在头前走，陈英介绍请往里走，您看看这就是王宫，不知道满意不满意。你想他俩的出身呢，过去是不错，出身在楚国王宫，那阵楚怀王雄心很小，什么事都记不得，当他记事以后就是穷人了，给有钱人家放羊，他见过什么呢，看着什么都新鲜。那九江虽好，没有这样金碧辉煌的王宫，因此看哪儿都新鲜。娘，哎，这桌子真光亮，娘，这柱子真粗，什么树的？好，好，真好，这座是不是我做的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